句话他说呢，勿以牛羊眼观众生，就是不要用看牛看羊的眼睛去看众生，勿以牛羊眼观众生，勿以凡夫心评量众生。我认为我们学佛的同修要行菩萨道的话，要修平等观的话，要常常记住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勿以牛羊眼观众生；第二句话，勿以凡夫心评量众生。那么在谈到下面这个诸法相继之前呢，我想要跟各位哈来分享一段文字。为什么要跟各位来分享一段文字呢？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文字啊，对我们大家平常的用功，对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来契入这个般若的这个法门呢，我认为有非常实际的一个指导的作用。那么这是呢一行禅师的一段开示啊，我想麻烦把它打出来一下。
In the true teaching of Lord Buddha, complete enlightenment is made of incomplete enlightenment.
我一句一句解释啊，在佛陀的真正的教导当中，完全的开悟是由很多不完全的开悟呢所累积而来的。
This means that in the heart of your daily mindful actions, thoughts, and speech, complete enlightenment is already there, and you should not strive to look for complete enlightenment anywhere else.
这就是说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身口意当中，完全的开悟的种子已经在那里，我们不应该呢在其他的地方，在身口意三业之外呢费尽心血呢去寻找所谓完全的开悟。
Suppose you are on a road between Boston and New York. Looking in one direction is Boston. Look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is New York.If you want to go to Boston, you should turn in the direction of Boston. Once you have turned in the direction of Boston, Boston is already in you. But if you turn in the direction of New York, Boston is lost. Lost, but it is still there for you. If you know how to turn around,Every point of the road contains Boston, and any point of the road contains New York. Complete enlightenment and complete ignorance are exactly the same. They contain each other.
这段话是呢，我两个星期以前跟各位提过的。一行禅师他说呢，假定呢你正在这个 Boston 跟这个纽约的这个中间的路上，一头是 Boston， 另一头是纽约。如果你要到 Boston 去，那你的车子呢就该向着 Boston 的方向开。只要你向着 Boston 的方向开去， Boston 已经在那里了。但如果你向着纽约的方向开， Boston 就迷失掉了，迷失但是 Boston 还是在那里。只要你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样去掉头转向 Boston 就行了。在这条路上每一个点都含藏着，都包含着 Boston， 一样的每一个点呢也都包含着纽约。所以呢大悟跟大迷与此恰恰相同，迷跟悟是两者彼此包含着。
In our practice, we listen to the drama.
Dharma.
Oh, Dharma. We part We participate in Dharma discussion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and we find ways to apply the Dharma in our daily life, sitting, standing, walking, eating, drinking, cleaning, cooking. The Sutta of Complete Enlightenment is the Dharma discussion between the Buddha and several great Bodhisattvas in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Sangha.
OK. 一行禅师他说哈，在我们的修持当中，我们呢不断的听法，我们参与各种佛法的讨论，为了要加深我们对佛法的了解，我们想尽各种方法呢，希望把我们所学习到的佛法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我们喝水或者吃饭，或者是洗澡，或者是在煮饭的时候。大般若经是佛陀跟许多大菩萨们对话的一个记录。In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Sangha, 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僧团的一个集会当中呢，佛的一个对话的记录。
If you know how to be there and how to listen, you will be able to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it.
那么，如果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到那里，你知道怎么去听，那么你实际上就在大般若经的法会当中了。
It is still going on, and if you do well, you will not get caught in words like samadhi and dhyana. Sentences and ideas. Many people just enjoy ideas, even great ideas, and are not able to put them into practice. This is something the Buddha does not want us to do.
好，所以呢，这个大般若经的法会，灵鹫会上的这个般若法会呢，以。Still going on， 这个法会还在继续的。如果你知道怎么做，如果你好好的做，好好的修，那么你就不会被一些文字、句子或者一些理念呢，把你绑住。就像什么叫 Samadhi， 什么叫 Samapatti， 什么叫 Dhyana。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等饮等持禅那，你不要被这些文字所绑住，不要被这些句子、被这些观念所绑住。有许多人呢，享受这些想法，甚至于这些伟大的想法，但是呢，并没有真正落实在生活中修持。这个绝对不是佛陀希望我们做的。那这一段话里面，我想一行禅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示，就是灵山会上的这个般若法会啊，并没有终止，这个法会一直在那里继续着。所以如果你知道这里面所说的 If you know how to be there and how to listen, you'd be able to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it. 所以如果你知道，就像你现在来参加共修，你念念分明的，你的生命百分之百的就在这个禅堂里边，你就在这个灵山会上，你就是这个法会里面的一员。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参加大智通的共修，跟释迦牟尼佛当初在灵山会上讲经的时候是没有两样的。如果你知道你当下这念心是了了分明，如如不动的话， 词汇比会本来一会。
We should also not be caught in the idea whether such or such sutta was truly spoken directly by the Buddha or by one of his disciples right in the time of the Buddha or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If a disciple of the Buddha practiced well and gets the true insight, then his or her words will be the same as the words of the Buddha. If you bear this in mind, you will learn and profit greatly from this well-known sutta.
Sutra. 谢谢。你先请回座。后面这段话呢，一行禅师他说呢，我们要学习这个般若经呢，我们就不要被某一些理念或者是被某一些文字呢所绑住，就是不要被它束缚。不但是不要被这些文字跟观念所束缚，而且不管这些文字或观念呢，不管是佛说的或者是佛的弟子们说的，不管呢是在佛的时代佛所说的，或者是几百年以后佛的弟子们说的，最重要的是呢，如果一个佛弟子他能够真正的修持，好好的修持，而且真正的得到佛法里面的这个正知正见的话，那么不管是男众的他或者是女众的他，他所说的开示跟佛的开示是没有两样的。如果你了解这一点，那么你在佛法上呢就可以得到极大极大的利益，而且呢真正的学习到这个般若经的这个精神。我想我要引述一行禅师的这些话哦，有几个用意。第一呢，不要忽略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觉察，小小的觉悟，因为我们是要累积这些生活中这些不断不断渐次渐次增长的这些觉知，这些觉悟，将来才有大彻大悟的一天。所以要在日常生活中呢，随处提起正念，随处呢就要用这个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这一念心，行住坐卧吃饭睡觉都是一样。我想这是一行禅师这段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大彻大悟绝对是来自这个小知小悟的，就是生活中随时要保持一个觉知的心啊，我想这是第一层。第二一层呢，不要把迷跟悟看作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迷悟只在一念之间，即使是在迷的当下，悟也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念头的当下其实都有觉性在那里照，所以没有绝对的迷，没有绝对的悟。所以要重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起心动念，常常做回光返照的功夫，也就是反省。所以如果你多反省别人一点呢，你会变成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如果你多反省自己一点呢，你会成为一个修行上非常有进步的人。我想或者对每一个人有比较大的利益。第三一层呢，一行禅师他说呢，灵山般若会啊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It's still going on。 我希望大家得到这个消息。我们中国常常有句话讲啊，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只要我们这念心有觉知，我们这念心不执着，我们这念心与空相应，我们这念心就在灵山会上接佛的法脉了。那么最后一层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 一切的这个佛法的学习啊，最后要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修行上。光是说学习到一些观念很了不起啊，很好啊，然后落入这种思维啊、言说啊都不够的，一定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来应用，成为我们的人格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态度。然后我们在佛法上所学习的，我们在般若经上面所学习的，它才成为一个活的有生命的这个智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哦，有知识的人太多了，你有非常多的这个知识已经显不出你真正的高贵了。我想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智慧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空三昧的学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减少我们的执着，尽量的做到随缘，尽量的观一切法无自性，观一切法是缘起的，然后学习这个等观。我们从某一个角度看，好像东西都是有好坏的这个高下的差别，但是从另外一个更广大的角度来，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万法平等。这个法的平等在人际关系上面是如此的，在大自然的现象上面也是如此的。大自然是不断不断的会呈现出这样一个道理呢，来让我们觉悟的。我们看台湾的这个西海岸啊，早年呢流行所谓什么垃圾填海，就是把一些垃圾集中在海边，然后把它围起来，然后慢慢的就填海造路。10年、20年、3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学到一个教训，怎么样的教训呢？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你增加一块这个所谓海浦新生地填海造的一块陆地，结果呢，20年、30年下来呢，它旁边两块这个陆地呢就被冲走了，被带走了。我们没有占到大自然的便宜，你看就是这样平等平等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法界的平等观，是在很多地方它不断的呈现出来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呢，要尽量的来学习这个平等的心，不但是平等的关怀，而且是平等的观，了解一切的这样一个平等的原理。那么你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呢，你的心会扩大，你的慈悲心会扩大。如果不能等观的话呢，这个慈悲心大不起来。那尤其是我们呢，这个自从这个西方呢有一种很这哲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什么？叫人为万物之灵。这种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呢，当然是凸显这个人类的在整个这个生命，也就是在生物界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这种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一种什么？一种盲目的优越感。所以你看，我们就认为说天地都要为我所用啊，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改变大自然，我们不断的去这个破坏大自然。现在也证明我们都要付出代价了，整个地球的温室效应不断不断的升高，整个环境的这个破坏一天一天的这个恶化。但问题是我们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应该要发挥这个所谓人为万物之灵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优势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虚心。人是比较有一种所谓聪明的优势，一种这个学习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人也面临一种危险，就是太不谦卑了，在大自然的面前太狂妄自大了，以为我们可以控制大自然，我们以为我们好像可以改变大自然，其实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改变，我们正在学习的，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像最近的报道，这个南极的冰山啊，那些这个千万年的这个冰层啊， 正在瓦解，这个会带来什么结果？这就是说明了在50年之内呢，恐怕台北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陆地呢，将来是在水面下的。我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的，这都是有那个人造卫星在太空照了这个图片可以作证的，就是一年一年这个海平面在升高，而这些都是我们改变大自然所带来的结果的。当然我们这样讲不是在鼓吹一种世纪末的一种悲观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因为很多宗教家呢，为了传教呢，就是鼓吹一种世纪末的一种危机感，然后趁虚而入说只有神可以拯救你。佛教不搞这一套，我们只是要大家非常清楚的去觉知到我们的环境正在快速的改变。不管你选不选择一个宗教的信仰，这个环境的恶化是大家正在面对，每天都在面对的，天气的异常等等。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菩萨道的信仰当中呢，认为只要有一个人发菩提心，他就有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所谓改变这个世界，就是说他有力量去对这个众生、对这个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共修这个大智度论，我们现在大家从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的这些小地方，从日常生活里面的小小的觉悟、小小的觉知、小小的自我转化、小小的这个自我的习气的这样的一种转变，然后来慢慢的扩大成为一个社会的清流。我相信在台湾，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努力了。那我希望我们学习大智度论呢，学的是最高的智慧、最大的智慧，但是不要落空啊。我们要把这样的大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里边，也就是刚才一行禅师所说的，大彻大悟绝对是来自这些小知小悟的，从日常生活中这些小知小悟来做起。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个支那大师啊，七怒。他讲这个禅的这个最高境界，他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叫《真心直说》。不管讲的何等的深妙，但是他说呢，禅的修行一定要回到日用寻常之间。所以他对这个修行的人呢，怎么样穿衣服啦，怎么样喝茶啦，怎么样吃饭啦，这些细节他是非常注意的，因为这些当中都代表我们的觉知。我们喝茶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囫囵吞，或者我们喝茶是念念分明的喝。诸位，绝对不要忽略你喝茶的功夫。你喝一杯茶，在这个当下，你的觉知虽然是小小的觉知，但将来大彻大悟就是从这里累积起来的。走路也是一样啊，吃饭也是一样啊，写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同修呢，很热心的来参与这个我们共修的这个录音的这个记录。有许多同修告诉我，他写了之后呢，参加了之后呢，就参加这个记录的工作之后，他觉得很有感受。怎么样的感受？就是在这个记录当中，好像就在训练自己的觉知的增强，训练自己的谛听三昧，训练自己的这个定慧等持。那不但是参加这个记录的工作，我想诸位平常在温习的时候、做笔记的时候，或者回到你的日用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我想都一样应该把这样的这个觉知放在你的生活上面。我希望呢，我们学大智度论哈，不要越学离开我们的现实生活好像越来越远，天天都做梦就梦到印度的灵鹫山，不要把灵鹫山拉过来。把灵鹫山放在我们脚下的每一步，让我们每一步这样走出去的都好像踏在灵鹫山的这个山坡的这个上面。那我想我今天特别引述这个一行禅师的这段话呢，是非常希望大家呢，就是把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习到大智度论的这些重要的这种修行的观念落实在日常的生活上面。啊，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阿弥陀佛。